车驶到海边，上了栈桥。沈初晴的车速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，桥的尽头就是漫无边际的大海。他还为以前误会他满心内疚，像个疯子一样寻他到半夜，他却和别的女人在缠绵。也许死了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吧。沈初晴闭上眼，握紧方向盘，踩下油门，车像离弦的箭一样，带着主人的决心冲出去。吱的一声，重重的刹车声在夜空里显得尤为刺耳。过了好久，沈初晴才敢缓缓睁开眼，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一下一下，他哆哆嗦嗦打开车门，下车的腿还在发抖，背贴着车一下子瘫软在地上。他被自己疯狂的举动吓坏了，他的爱情没了，心也死了，可是他不能死，他还有孩子，他必须要好好的活着。沈初晴对洛晋提起了离婚诉讼，可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。打他电话，洛晋只说了一句离婚的事免谈，便挂了他电话。洛晋，你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他这次是死了心要离婚的。沈初晴回到他们的家，偌大的家空荡荡的，整洁的卧室表示他几日根本没有回过家。沈初晴又转去他们公司，前台告诉他，洛晋这几日都在办公室，没有出门，连饭都没有下来吃过。
洛太太，洛总他这几日不知道怎么了，脾气很暴躁，见谁骂谁，没被骂得更惨，直接被开了呢。
沈初晴点点头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然后乘着他的专属电梯去了总裁办公室。沈初晴没有敲门，直接推开门走进去，看见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他的洛晋。
谁让你进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
洛晋的声音夹杂着骇人的阴霾。沈初晴转过头，看见他办公桌上那份离婚协议书，他走过去拿到手里。
没听见我的话吗？给我滚出去！
随着暴力的声音，洛晋猛地一转身，看到了沈初晴。沈初晴拿着协议书走向他，递到他眼前。
签了吧。
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
洛晋原本欣喜的黑眸瞬间化为冷冽的寒气，伸手打掉沈初晴手里的离婚协议。
不可能，沈初晴，我永远不会答应离婚。
沈初晴看着他，眸光透着疏离的光，似乎看着一个漠不关己的人。他淡淡地说，
洛晋，何必呢？何必要把彼此折磨得两败俱伤才肯放手？
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洛晋不知道如何解释，他还能解释清楚吗？他喝醉了被人设计，然后跟顾小曼上了床，这一切初晴都是不能容忍的。沈初晴捡回了协议书，重新递给他，郑重地说，
洛晋，趁着我们之间还有点情分在，我们好合好散吧。
他说的那么轻松，那么淡然，洛晋的心一缩一缩的痛。忽然沈初晴只觉一股大力将他拉向他，他抱住他，排山倒海般地吻了起来，唇舌交缠，不同于往日的缠绵，却令人不可抗拒。他紧紧地搂着他，似乎要将他视为生命中唯一的救赎。
初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从来都不想伤害你。
低沉的声音散在了沈初晴的耳畔， 带着一丝哀求，沈初晴的心尖锐痛着。不想伤害，也已经伤害了。沈初晴头埋在他颈窝，眼泪滚落。
那就离婚，放了我吧。
不可能。
洛晋松开他，抓住他肩膀，他脸色逐渐变得铁青，深邃的眸子里尽是狂乱，大力的险些捏断他的骨头。如果可以，他真的想把自己的心剖开给他看看。
就算你恨我也好。
随即他意识到自己的手重了，立刻撒开手。
你走吧。
洛晋害怕面对他，害怕看到他脸上坚决的神情，害怕看到他眼中的疏离。不爱一个人，不是恨，而是冷漠的无视。起诉离婚在洛晋这儿根本没有用，沈初晴问了段希平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段希平说，分居两年以上，单方面起诉的话就可以判定离婚。走出律师事务所，沈初晴接到沈母的电话，说是腰扭伤了，让他搬回家照顾自己几天。沈初晴奇怪，沈母腰扭了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扭伤呢？他说，不是有哥嫂在吗？
那两个没良心的出去旅游了，把孩子丢给我，就是带孩子的时候扭伤的，你爸急的血压也高了。
沈初晴还是心疼沈母，答应回家。他走出店门，就看到在车旁等候的洛晋。沈初晴直接绕过他，去自己停车的地方。
初晴，妈让我来接你，一起回去。
洛晋拉住他，沈初晴用力地甩了甩他紧握的手，没有甩开，声音不大，透着冷漠。那是我妈，不劳洛先生费心了。不管你签不签字，在我心里，你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显然，沈初晴毫不留情的话刺痛了他。
你一个人说了不算，在我们没有正式离婚之前，你永远都是我老婆。
洛晋强制性地把他拉到自己车上，并且按下了车锁，防止他跳下车。
洛晋，你就是个混蛋！
沈初晴恨得咬牙切齿，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无赖了？洛晋算准了，他再怎么跟自己闹得不可开交，也不会当着沈家的面，他太了解他。可是这一次，他不会再藏着掖着了。他准备挑明，沈家已经备好了饭菜，只等他们俩。饭桌上，相对洛晋亲昵熟络、默不作声的沈初晴倒是个外人。他一声一声爸妈叫得很亲热，又体贴又孝顺。
初晴，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，来，多吃点。
看见沈初晴没怎么动筷子，洛晋体贴地将菜夹到他碗里。他凭什么还在这儿若无其事呢？沈初晴立刻将菜又夹出来，拧眉道：
我自己有手。
他生冷的话打破了餐桌上和谐的气氛，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冷凝。
哎，洛晋呐，初晴啊，都是你惯坏的。
沈母转头开始训斥女儿，
小两口吵完了就行了，一直闹下去就没意思了啊！我从一进门呢，就看到洛晋一直对你百依百顺的，你发发脾气就行了嘛。
沈初晴看着沈母，她训起她来底气十足，哪里还有她刚进门时半点疼痛的样子。
妈，你腰伤好了吗？
沈母脸上有谎言被识破的心虚。
只要不动就不疼了。哎呦爷，哎呦哎呦，又疼了，都是被你气的。
沈初晴心里明镜似的， 什么扭伤了腰，什么高血压了，都是他们配合洛晋演的戏。
洛晋，你可真行，你给我爸妈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他们怎么都偏袒着你呢？
沈初晴啪的一声将筷子放在桌上。
爸妈，我吃饱了，你们就跟你们的好女婿慢慢吃吧。
说完，沈初晴起身就走。
站住！
一直默不作声的父亲发怒了。
沈初晴，回来，给我坐下。
沈初晴脚步顿住，他也不走，也不坐回去。
你看看你什么样子，从你一进门就横眉冷对的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哪个没有出门逢场作戏过，动不动就离婚，你多大了还当是过家家吗？
哦，对不起爸妈，我们的事让你们操心了，这都怪我。
洛晋立刻维护沈初晴，父亲转而又训起了洛晋。
你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她是你老婆，该管的时候好好的管。
沈母推了推老伴儿，
哎呦行了别说了，
又对孙子明远说了几句。四岁的小明远领会的跳下椅子，跑到初晴身边，拉着她的手，扬起小脸说道，
姑姑姑姑，我今天想跟你睡，你带给我讲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好吗？奶奶讲的一点都不好听。
然后小明远又拉着洛晋的手，
姑父你也陪我睡行吗？我喜欢跟你玩游戏。
沈初行想拒绝，但是没有法子当着孩子的面跟洛晋争执，他只好点头答应。然后小明远欢欢喜喜，一手牵着他，一手牵着洛晋上了楼。沈初晴放好水，抱着小明远去洗澡。小明远搂住洛晋的脖子，稚声稚气地说，
姑姑我已经是男子汉了，你是女的不能给我洗澡，我让姑父帮我洗。
沈初晴觉得好笑，点了点他鼻子，你才多大呀就男子汉了，男子汉呢都是流血不流泪的，你还哭鼻子呢。小明远被人揭短儿，急得直跳。
我就是男子汉，我跟姑父一样都是男子汉。
哼，好好好，你是，来姑父啊给你洗澡。
洛晋抱起他向浴室走。小明远趴在洛晋宽阔的肩头，
姑姑说好陪我睡，你可不能偷偷走掉，谁说话不算数谁是小狗哦。
沈初晴被明远逗乐了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伸出手指保证。
好，说话不算数就变小狗。
小明远这才放心，跟着洛晋进了浴室。沈初晴找出了小明远的几本童话书，坐在床上等他们。浴室里传出他们嬉闹的笑声。曾经沈初晴无数次地幻想过，如果他和洛晋有了孩子，他一定会像现在这样疼他宠他，陪他玩，给他洗澡。
姑姑你想什么呢？
小明远穿好了睡衣跑了出来。沈初晴张开双手一把抱住这个小胖墩，把他放到床上和他一起躺下。
没有什么呀，姑姑给你讲个故事，然后你乖乖睡觉。
好。
明远点点头，然后冲洛晋喊，
姑父你也来呀。
沈初晴没有看他，洛晋走过去掀开被子，中间隔着孩子躺下来。自从他们开始冷战，他们都不再同床。看着给明远讲故事的沈初晴，他脸上有着母性的光辉。洛晋在想，他们之间缺少的就是一个孩子，如果他们有孩子，也许他就不会那么决绝要离开他了吧。故事没讲完，明远就睡着了。刚才他和洛晋玩得太疯了， 沈初晴小心翼翼地把明远的头从臂弯里抽出来，他想走，手指是一动，立刻被洛进抓住。
哎，不要走好吗？
洛进的声音沉沉的，有点恳求，还有些落寞。沈初晴想抽回，但被他抓得更紧。
洛进，你这样没有用的。
洛进明白，他指的是他用父亲和神母来压他。
初晴，不管到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放开你的手。
沈初晴的心就那么突然软了一下，喉头发梗。害怕吵醒明远，他放弃了挣扎。洛进将明远的头挪到自己的臂弯，握着沈初晴的手，没有丝毫放松。洛进手心很温暖，每次他这么触摸他的时候，他的暖意总会撩拨他的神经末梢，那是会让他迷恋的毒。他想要保住尊严，就必须远离他。沈媚婷拿着化验单递给医生，然后听到了最不愿听的那句：“你怀孕了。”
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有在吃避孕药呀。
沈媚婷一脸的不可置信。
哼，避孕药也不是万无一失的。
医生面无表情，对这样的事司空见惯。
我不能怀孕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没
结婚两个字，沈媚婷及时咽回去。
如果我不想要该怎么办？
一般有药流和人工流产，也有一种无痛人流。
我就做无痛的，不怕贵，越快越好。
沈媚婷急忙说道。
你呀需要再做个检查，看一看怀孕周数，到时候才能决定呢。
医生给她开了检查单。沈媚婷拿着这张薄如蝉翼的检查单，心情沉重的像是压了座大山。刚走出医生诊室，就听到楼下大厅里有吵架的声音，他好奇地回头看了一眼。吵架的是一男一女，女的是顾小曼，男的是邵立凯。
你怀孕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孩子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凭什么管我？
顾小曼努力地想挣开他的手。
那你告诉我，孩子是谁的？是不是那个姓骆的？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对他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顾小曼不想在大庭广众下丢人现眼，甩开他想走，偏偏邵立凯抓住他不放。
你不给我说清楚，你别想走。
沈媚婷迅速地拿出手机，躲在一旁拍摄。
是，没错，是洛进的，你听清楚了吧？
沈媚婷拿着手机的手一颤，她怀了姐夫的孩子。她录完在网站注册的账号，将这段视频放在了网上，然后就去了唐姐家。沈初晴正在露台浇花。
好一阵子没见你了，干什么去了？
姐，你别叫了，跟我来。
沈媚婷夺过了花洒，将她拉到房间。
你来看看这个。
说着他打开那个网站，点开视频。画面很清晰，周围的声音虽然嘈杂，但是字里行间还是能够听得清楚。沈初晴心一缩，静静地看着屏幕。那天他确实看见洛进衣衫不整，如果他们真的发生了什么，那么孩子很有可能是洛进的。他的头嗡嗡的，心乱如麻。
姐，顾小曼这个贱货怎么怀了姐夫的孩子？她别说了。
沈初晴厉声打断她的话，她的心够乱了，够痛了，不需要火上浇油了。她呆坐了一个上午，最终决定亲口问问她，可到她公司楼下却又不敢上去。她在害怕，害怕得到的答案是自己不愿意知道的， 好半天还是没有勇气进去。天又下起了雨，沈初晴拦不到出租，就近走进一家书店里。